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把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辅导《中论密要》的第十三堂课的内容。那这一堂课的内容啊，还是属于在整个《中观根本会论》27品当中的第二品。第二品呢，在通过这个以理证广破来去存在的道理当中，总共分了五大块的内容。那我们前面啊，就是这个第一大部分呢，于作业观察三十而破，就已经全部都分析过，就是已经学过去了。那么第二大部分呢，是于作者呢观察三类而破，是我们上一堂课和今天这堂课所呢会涉及到的这个内容。那与作者观察三类而破呢，它总体分了三个科判，就是第一呢是宣说作与作者互相关待而成，第二呢是总破这个三类趣者，这个都是呢上一堂课刚刚讲过的内容啊。那么思路上面的话应该也是比较好消化的。那今天呢所涉及到的这堂课啊，也是呢从第三个方面来分析，说别破趣者趣。这里的话它有两种分析方式，第一种的话是全智脉婆仁波切对于呢这个这三段颂词的一种分析，第二个呢是第二种的话是借用这个全智果仁巴大师，包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科判，是借用呢果仁巴大师的科判的思路而呢这个标注在上面的。那么全智脉婆仁波切的话，待会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呢，就两位仁波切的讲法的他们的分析方法呢都要介绍。那全智脉婆仁波切在介绍，按照他的思路在介绍这三段颂词的时候，那么跟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这个科判不对应，因为他的这个思路的话是另外一种这个分析方法。那么在介绍果仁巴大师的这个科判的或他这三段颂词的分析方法呢，跟现在的这三段颂词这个科判的话是可以直接联系上的。在这里呢也需要跟大家呢稍微的解释一下。那么对于这个第十三堂课啊，第十三堂课呢我们也要知道上圣波切呢也是在这里呢前面讲了一段非常殊胜的这个教言，就是虽然说一切万法的来去啊在世俗当中是存在的，但是呢在圣义当中的话它并不存在。世俗当中一个不经观察的假象是可以安立的，但是在圣义当中呢来去无法成立。这个无法成立也不是一种强制性的，或者说强迫性的让大家承认呢没有来去，让大家承认呢好像我分析的时候必须有一个自信的行为啊，自信的去的行为，自信的作者，是因为我们认为它真实存在。那真实存在的法的话，它的这个特色就是如此的，那它的特色是如此。所以也是呢我们反复的这个强调啊，真正的名言中假立的来去，暂时的一种迷乱分别所引申出来的这些来来去去能所观待的这些概念那么这些的话其实并不是真正中观宗的所要推破的，而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因为它的本性啊，本来是名言当中的假立分别念呢，分别念的话假立的一个妄念，但是我们认为它真实，这一点一定是中观的所破。就是名言中的本身这些虚假之法呢，当然也是属于是业力所限，它也是它本性就不真实，那仅仅呢是从它本性的角度来讲，所以我们经常会用虚妄啊假立啊这些词句，这些词句呢是从它自己的本身的这个特色来进行宣说。那么本身特色是这样的话，但众生的执着却，如果说众生的执着点呢能够安住在它就是一个虚妄假法，不知它为实有，只是如梦如幻，那也就没什么可破的。因为我们已经能够明白万法的真实本性的话，其实是它的这些来来去去的自信是不存在的，只是名言当中呢有这样一个 这个虚假的一个现象。那如果我们相续当中的话，也是它对境本身是什么样的特色，那我同样也能够安住在那样的一个特色当中，那就没不是这个就等于是我们自己的话，实际上已经了解了它缘起性空的那种本来的面目了，那这个就到位了，这已经到位了。但是呢，我们说名言当中这些法它本来是虚假存在的，但是我们却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一定会成为中观的所破啊，就会成为中观所破。其实这个也是分二谛的那个一层的这个含义。为什么说世俗当中不需要破？因为世俗中的法本来就是如梦如幻的虚假之法。那么众生现在的话，显现上面呢都看得到摸得到的这一些，那只要我们自相续当中没有把它执着为是真实有，其实中观宗也不必要破，破也破不掉。因为当我们的这个业力习气没有清净之前，它这个显现是无期存在呀，它根本是断不掉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执着为真实有，那一定会成为中观的所破，破也是破我们相续中的这种执着啊，破我们的这个认为它真实存在，认为这个法是真实存在的这些执着。那也就是说啊，我们认定啊它的真本性就是有来有去的，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说它的真实本性其实是无来无去的，一切诸法皆是无有来去的啊，这样的一个自信。这一点呢，一方面依靠佛经来成立，另外一方面主要呢就是我们要想真正的通达佛经的当中所讲到的般若经含的这些究竟的要义呢，最主要的是依靠呢龙门菩萨的智慧啊，来借助他的智慧，以及啊，我们说句实在话，龙门菩萨的智慧给我们开眼出来，可能也不一定懂啊，也需要借用呢大恩上师仁波切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智慧，才能够呢稍许的明白啊中观所讲到的这些真实含义。那这些都是有这种理证的推证来建立的，并不是自己分别念的一种我觉得呀，或者说感觉呀，我认为呀，这些呢其实呢主要是以理成立的结论，那不管你心里面能不能接受，它就是如此的。如果说呢以理不能成立的，就算你心里特别想接受，他也不能够承认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啊逻辑思维的推证模式，理证成立的这种推证模式的话，大家呢通过长期学习，逐渐呢会这个熟悉它。那我们下面的话看一下今天所学习的这一段，就说虽然说啊，那这里我按照这个次第走的时候呢，科判还是这样的，这个科判的话是按照果仁巴大师的这个思路呢这个介绍的这个科判，但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先要解释全智脉不仁波切的他老人家的这个思路呢，那连带着科判也是有变化的，所以要稍微呢这个地方要稍微的这个你们要这个自己的话明白在哪里呢，要也调整一下，但是在讲解当中都可以体现出来。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别破去者去，别破去者去的话分了三个方面，就是若去法有去呢则去者无去，然后若去者有去的话则去法无去，第三呢是若有二去则即过分。大家可能看到这三个科判呢会觉得跟我们前面就是于那个观察这个作业观察三十而破的时候，在底下的别破去时之道的那一段里头呢破比宗的这个三个子一子二子三的这三个科判比较相似。那么其实果仁巴大师的这个思路的话跟这三段的思路确实呢也比较相似。它整个呢都是一套的，因为前面的这一段也是果仁巴大师呢按照果仁巴大师的科判来这个安立的嘛，那么它整个呢这个是思路都是连贯的。那如果说按照全智脉不仁波切的这个科判呢，那首先第一个说若去法有去则去者无去的这一段科判及颂词，按照脉不仁波切的观点的话，实际上是在分析去法和去者呢是同体的角度会怎么样，这是呢从一体就是同体啊，同体一个本体，从同体的角度呢来进行分析的。那第二段的这个是第二段这里呢讲到的是说若去者有去呢则去法无去，当然这个科判本身是全知果仁巴大师的观点，那我们待会按照果仁巴大师的观点解释的时候连着科判带颂词直接捋下来就好了。但是呢按照全知脉不仁波切的观点是在分析去者和去法呢如果是他体就是属于一体，他体的话也不合理， 然后第三个科判呢，按照古人巴大师的观点是说，若有二趣呢，则即过分。那当然了，如果有两种趣的行为，就变成有两个作者了嘛。那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前面都接触过一些呢类似的这个分析方法。当然，这些宋词的话，它角度呢就是有类同的，还有呢不相同的，就是我们还没有接触过的一些分析方式。但是呢，按照全职脉部仁波切的这个观点，他在这一段的话是针对。对方有一个回辩，对方的这个问题问出来了，就是通过前面的这个分析同体呀，分析他体呀，那对方在这里呢，又找了一个他想，就是把这两者呢都能够，怎么说呢，就是结合起来，结合起来。他说，虽然说，去法和去者呢是他体，但是这两者又是一种特殊的他体，它两者必须是关带成立的，关带成立的话就不能分开。那不能分开呢，又好像像一体，就是他对方呢承许了这么一种第三种啊，好像又是他又是一的这么一个观点。对于这种观点呢，那全职脉部仁波切就做了观待于对方提问的这个回辩啊，这是全职脉部仁波切对于第三段的宋词的这个角度。他是这样安利的你们记住了哈，这个思路大致呢先这样理一下。那理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要讲两遍这个三段宋词。先呢按照全职脉部仁波切的一体他体，然后呢回答对方的问题这三个角度呢来解释这三段，然后呢再按照全职古仁巴大师的观点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科判和宋词相对应的这三段呢，再做一个这个消文的解释是这样来进行分析的来这样进行分析。那么本身这一段的话，就是这两种解释方法，也就是第十三课的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对吧？就是我们在宋词上面呢，就是在题的思考题上面也是呢这样子来提出来，但是在讲解当中啊，大家都是呢可以找到答案的，也比较方便，也比较方便。好，那下面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呢全职脉部仁波切的观点。对于第一段宋词，若离于去法，去者不可得，若言去者去，云何有此意？那么这段呢，首先前提上我们说了，这是呢脉部仁波切是在他是认为什么呢，如果这个去法和去者二者呢是同体的关系，那我们看到在那个这里的这个去法呢，或者说这个去法去者去的那个去这个地方的话，从中论释的就是他的那个注释当中呢这个去法的话好像是有代指那个去的行为的这种含义，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个去法你解释为去的道路不是去道路，就是去的动作本身。我们前面几堂课都是说去法是指去的动作不管是从去的动作也好，还是去的行为这个角度来解释，都可以这个去理解，就是它的思路是一样的。那如果说按照这个这里的这个去法指的是去的行为呢，那么他这一段的分析就是说去法跟去者如果是同体，假如说去法去者是同体的话，那么去法和去者就变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个本体，那就是去法就是去者，去者就是去法了，就成了这一个法。那么就成了这一个法的话，当然呢我们还是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那所谓的去者去又怎么可能成立呢？因为它只有这个去者这一个法也可以说呢，其实它跟去法呢就是无二无别。无二无别呢，那这个无二无别的理解也可以理解就是如果换一种解释方法去讲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成立这个去法，它可以去成立去者本身那它建立了去者本身的话，那这个角度上那就是属于是这个像这个我们前面所学的也比较像古仁巴大师分析的那种方式。但是在这里的话，就是说假如说这个去者和去法呢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体，那么这个去者即是去法，去法即是去者，这样子的话，其实呢若离于去法，去者不可得，那么这个去法其实呢它就是去者的本身了，它就是去者本身的话，那这个去者呢就是一个远离去法的去者，就是它就剩一个法了嘛，它就剩一个法了，不存在说谁去建立谁的一个问题。那二者是无二无别的同体，那这个去者呢它还变成了一个没有去法的去者，所以这样的去者其实呢了不可得， 你没有一个去法，没有一个去的行为，你怎么能安立他是一个去者呢？就这个意思。那这个时候如果去者都还没办法成立，若言去者去，云何有此意？那你还说呢，去者有去，去者有去的话，那这个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安立了，云何有此意？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意义能够成立呢？啊，是这样的。那这个分析到这个位置上的话，就已经反过来体现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其实如果程序去法和去者是同体，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像上师这里呢举了一个例子啊，说比如说呢啊，我去色达，如果说呢这个去的行为和我就变成了同体，这个我就是指的是去者嘛，那就是去法和去者呢成了同体，那有了我这个去者，就没有一个再没有一个单独的去法了，没有这个单独的去法呢，那我去色达就变成了仅仅是一种说法，这个去者去无法建立，去者去就无法建立，所以说呢他这个我去色达只是变成一种说法，其实呢就永远去不了了，因为呢这个去法呢既是去者的缘故，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呢一个角度。那还有第二个比喻说，比如说吃饭，那吃者和这个吃啊，吃就指的是吃的那个行为，吃的行为和吃者如果是一体，那除了这个吃者之外，就没有单独的一个再有一个可吃的行为，那就是什么呢？吃者吃无从安理啊，无吃者吃无从安理，是这个意思。这是呢从同体的角度来分析。那我们再来看呢第二段。第二段是现在的话本身啊，它的这个科判呢写在这里是若去者有去，则呢去法无去。但是呢如果按照全职麦本人摩切的观点，就是分析去者与去法他体而破，就是两个是别别没有关系的他体，像瓶子跟柱子一样啊，他体而破。那么他的宋词说，去者去何处，彼去者将成，无去之去者许去者去故。这个啊，但是宋词上总是有一点搅，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只要是思路理解了，而且呢第二瓶可能有一点那个感觉，就是学过之后就忘了，然后再猛地一看这个宋词的话全部搅在一起啊，忘了这一块应该怎么破，那块怎么破，必须呢要把这个上师的讲记揪出来之后啊，才能够好比较好分析它是这么破的。这个但是不要紧，包括呢有一些道友可能学到现在的话就越发觉得，哎呀我是越发觉得晕了，就觉得有点沮丧，其实不要紧，但整个第二瓶听不懂没有关系，后面的话继续学啊，就是我们不一定说非要从来来去去的这个执着点去破。那如果这一品呢确实觉得这个思路呢比较难懂啊，就是拗口，然后呢一直绕来绕去啊，就彻底就绕晕在里头的话，那就可以先放下没有关系的。你像以前上神波切呢经常就是在以前给我们宣讲这些大经大论的时候，老人家也会经常提醒这个问题，说是包括像藏地的很多的这些天天这个学习辩经的这些喇嘛，他们也是啊，从小到大一直学经论，那学的很多这些经论并不是一次就能全部搞懂的，有一些老喇嘛的话他可能有一个问题他留了十多年他还是没有特别搞明白，但就是有机会了又碰到了，或者碰到合适的人，碰到这个适合的场合，或者说有一些有智慧的这个喇嘛，他就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再问一问，然后呢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有可能会留存了十几年，他还一直呢在探究这个问题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这些都有可能，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呢碰到一段啊，就是我们前面反复也说了，第二品的话是属于全论当中比较难的一品，那碰到这个难点的话，说当时这一遍学实在没有搞懂没关系啊，空过去继续学到后面啊，那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懂的，那有可能第二遍学你的思路就会清晰很多，然后第三遍学的话呢基本上字面上过去都是没有障碍的啊，这些的话就是也是还是那句话，希望呢这个学员们在学习的时候要有一点耐心，不要着急，还不要觉得好像我们第二品内容本来又多嘛，宋词也多一点，然后呢这个好几堂课一直呢云里雾里坐在飞机上下不来的话，就觉得啊我是不是学不了啊，其实这个想法都是不必要的啊，这个学过去就好了啊，学过去就好了，是这样的啊。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呢分析这个去者去法他体，他这个他体的分析方法呢，就如果二者是一种他体呢，就好像像牦牛和瓶子一样彼此无关。 那瓶子是瓶子，牦牛是牦牛，那离开牦牛，瓶子可以单独存在，离开瓶子，牦牛可以单独存在，这才叫做他体。那大家对他体的概念要先搞清楚啊。所谓的他体的话，这个因为这个还涉及到第三段宋词的破法，对方的那个观点明显有矛盾，因为我们就要分析你到底陈许这两个是一同体呢还是他体。同体有同体的特色，就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无二无别。他体有他体的特色，你不是我，我不是你，可以单独存在。这两个的话，这个作用和它的特色都是不相同的呀。不相同的话，你说它既是一又是他，又怎么能成立呢？哎，又怎么能成立呢？这个是不好建立的哈。所以说我们这里呢，这个前提是首先分析这个他体呢，那如果二者是他体的话，它应该是去法和去者可以同时存在的，就像瓶子和柱子呢可以各自安住在各自的位置上同时存在。那这个时候啊，不管这个去者去往何处，这个去者呢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去法的去者。为什么还是这样说？这个地方分析呢，去者会成为一个没有去法的去者，是因为去法跟去者绝对是没有关系的他体，就是变成了两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就像牦牛和瓶子一样，不是说啊没了你我就活不下去，它两个就完全是彼此独立的这个他体。那么这个去者的话是没有去的行为的，听清楚了啊，去者是没有去的行为的，因为他体之故。就像瓶子是瓶子上面是没有柱子的，因为他体之故，就这个意思。那这样子呢，那所谓的这个去者，就说去者去何处，实际上彼去者将成无有去法的一个去者，就是无去之去者啊。因为你们陈许呢去者有去的缘故，就是对方的观点始终认为去者有去，但是实际上因为去者和去法是他体的缘故，所以这个去者呢就成了一个没有去的行为的一个去者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过失，这就不合理了。那这就不合理了。所以说啊，这个是我们从他体的角度来分析。然后再往后我们来看第三段。第三段呢，当然这里啊本身科判是说若有二去则即过分。是宋词呢是讲到说若为去者去，是人则有咎，离去有去者，说去者有去，就是发两个太过。但是的话，如果按照全智脉本仁波切的他的这个老人家的思路呢，是针对对方所提出的一个问题然后做回辩啊，做回辩。因为前面我们两个口诵词呢就讲到一体怎么样，他体又是怎么样，讲完了之后的话，对方呢他找了第三种观点，他说你把这个去者和去法安立为像牦牛和瓶子一样的话，这个不合适。那我们认为呢，说去者和去法虽然在本体上是他体，但是呢这两种他体的法呢，它是有一种联系的，它需要互相关待才能成立。那么互相关待就是去法和去者要互相关待，关待去法才有去者，关待去者才有去法，关待才能成立，不能分开，不能分开。那么其实我们的一看呢，觉得对方这个话，当然我们也知道对方的用意，对方呢就是又想这个既然说一体也不对，他体也不对，他呢就想借用我又承许他体，又承许呢他又有密不可分的像一体一样的关系，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避免两方面的过失。但是实际上他不但不能避免，反而呢把自己放到一个不太好安利的一个境地当去了。所以说呢，这里我们就问的时候就说，你得要说清楚，这个只是你们自宗的一个说法，就是我就是对方宗派，只是对方的一个说法而已。那我们要想问一下，你到底陈许这个去法和去者到底是同体呢还是他体？如果是他体的话，那么去法是跟这个去者是没有关系啊，就是这个没有关系，可能大家觉得它有关系啊。我们不说没关系这个话吧，就怕这个道友们又搅在里面不好懂，就说这个去者是可以离开去法的，没有去的行为也可以叫去者，这样子讲，因为他体嘛，就是没有柱子也可以瓶子在那存在，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那如果说是同体的话，那么此就是彼，彼就是此，就是我们说如果你承许去法和去者是一体啊，是同体的关系，那去法就是去者，去者就是去法。 你这两种案例的话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体和他体的关系啊，它有很大的区别。那你们到底程序是一呢，还是程序是他呢？那如果说啊，你们程序的是他体，那还是会有第二个宋词当中说离去有去者的过失。那如果呢，你们程序它是一体，它是这个别无二无别的同体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去法既是去者，除此之外的话去者去的这个去法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了，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样去分析呢，那怎么又能说这个去者有去呢？所以不管这个虽然对方安利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借用既是他又是一，但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法的话，你要这个它的这个关系啊，无二无别的一体，还是说瓶子柱子一样的他体呢？它体相完全不相同。那你的这种啊，既说一又是他的这个说法的话，只是你们自宗的一个自己的那种安利啊，没有任何的理由。怎么分析都是说不过去的，其实都是不合理的但是呢这三段是这样角度来破这样角度来破。那么这样如实观察之后，我们要知道所谓的去者和去法呢，其实它只不过是从名言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相互关待而假立的法。假立的法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真实自性有的，真实自性有的就像一个什么一个去者在这里有个自它的资本体，然后有一个去法呢在那里有它的资本体，才能说它自性的实有存在嘛。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安立去者去法呀，或者有的时候还说这个地方的去法应该是比较偏向于这个去的行为，可以从这个角度上去理解。那还有说呢，我们前面讲还有什么去的道路去的这个去时去的道路，还有说到去的动作等等的，这些都是可以假立的，全部都是一个假立的一个特色假立的一种特色。那么这种相互关待假立的特色呢，在名言中不经观察的前提下是可以承认的。但是除此之外，如果你真正的观察，发现它的本体呢根本了不可得。而人们呢把这种假立的法，如果人们也认为它就是假立的，不是真实有，那咱们就不用破了，一切 OK， 解决所有问题了。但是人们却把这种假法呢执着为是真实存在，所以中观总会破，然后真正的让众生明白这个其实呢这些法的话它自性本空，但是呢名言当中有一个这些法可能它的字体都不存在，就是名言当中我们有一个假名安立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假立之法假立的一种名言是如此呢来进行案例的从这个角度来进行案例的，是这样的这是呢按照全职麦布仁波切的这个同体他体，以及呢回答对方的这个提问对方的疑问而呢做的答辩，是这个三个科判呢案例的这三段。那下面我们再重新分析一次就是从按照果仁巴大师的观点，那么他跟这个科判和宋词科判的话也是一样对应的。他这个果仁巴大师的观点呢再讲一遍从第一个若去法有去则去者无去，这个本身也是果仁巴大师的对这一段宋词的科判案例。那么宋词的话是说若离于去法，去者不可得，若言去者去，云何有此意。这段的解释的话应该怎么去了解呢？就是说他是分析说如果去法有去则呢成为去者无去，对吧？那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可以呢按照前面的这个思路，就是这里的去法呢可以理解为是去的动作去者的话就是可以理解为是这个作者普特切罗人普特切罗的这个走路的人。那么这个有去无去的那个去还是理解为这个去的行为这样思路不乱的话跟前面能对应上否则呢越搅越觉得晕那我们说如果说你这个去法上面有去，则呢这个去者就成为无去了去者就没有一个去的行为去观待，那因为呢去的行为跟去法相连，所以去法就去者就没办法建立了，去者无法建立。原因是什么？因为离开了去的行为，所以说这就叫做若离开了去法，这个地方的去法是指的去的行为，则去者不可得，那这个去者其实呢没办法安立。这时候若言去者去，你这个时候你还说去者去，其实连去者本身都无法安立了，你还说去者有去的话，那云何有此意，又怎么会能安立这样的意义呢？就根本不合适了，就是无法建立了。这是呢 按照果仁巴大师的这个科判颂词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那么第二段它是什么呢？科判是若去者有去，则去法无去，对吧？那相对应的颂词呢是说，去者去何处，彼去者将成，无去之去者，许去者去故。那么这一段的颂词的解释啊，因为都比较绕啊，所以大家呢这个要好好的看上师的这个中论密要的讲记，然后呢抠着这个注释的这些啊讲上师解释的这些讲记的内容呢，去跟颂词去抠，才会好懂一点啊，才会好懂一点，不能自己天马行空的使这乱想。还是呢先把这个讲记吃透了，然后如果有其他的思路，只要你的条理逻辑推理上面是合理的一种推法的话，那么都是可以去思考的，这些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本身的这个讲记的那个意义的话，扣着松子走的这一块要先消化掉才可以哈。好，我们看一下这段的话是侧重点是说去者有去，那么去法则无去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这个去的行为它是跟去者相连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去者则有去了，但是的话就没有一个去的行为去成立去法，没有这个去的行为去成立去法，那就变成了什么呢？去法不存在。那去法不存在的话，其实即便是有去者，其实也没办法去。为什么呢？去者去何处，它就会成为这个去者不管是去往何处，这个彼去者将成为一个无有去的去者啊，没有去法的去者，因为你承许去者去故啊，就是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说呢，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没有去的行为的一个去者。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承许去者去，那对方承许去者去的话，他一定要说这个去者能去。如果这个去的行为呢安立在了后面的那个就是去的那个地方，去者去的这个去，有这个去的行为，那这个去者的本身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无去之去者啊，无去之去者。从这个角度来去分析，来去分析呢，就是若去者有去，则呢去法无去，是这样子分析。但是大家可能说啊，那不是这个颂词里面说是无去之去者，好像这个去者没有去。这底下的那个思路分析啊，他是说因为对方承许去者能去，如果这个去后面去的行为成立，那这个去者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去的行为的一个去者，是用这种发太过的方式而这个来进行分析的，是这样子的啊。这一段的话稍许有点搅，大家呢在这上面啊对应科判还是要呢再稍微琢磨一下。然后第三段第三段的话是对前两颂的一个总结，就是若有二去则即过分。那么这一段的这个颂词是说，若未去者去，世人则有咎，离去有去者，说去者有去。那么这一段的这个分析方法哦，刚才的那个颂词我是不是后面这一点好像还没解释我就给讲下去了是吧？这个地方大家再看一下啊，这两段的思路倒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好像没有讲的感觉，好像就给下去了呢，忘记了。他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如果呢你要承许呢去者还有去，就是又有去者呢，而且他还有这个能去，就是承许这个观点的话，这样的人他实际上是有过失的，就是这种说法实际上有过失，世人则有咎，说这样一种承许的人他其实有过失。为什么有过失呢？他就会有两方面的一个问题。第一个，离去有去者，就是远离了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他有去者去的行这个去者去嘛，所以说的话这个有了这个去者去的那个行为，但是这个去者的本身就变成了一个离开去的行为的去者，所以叫离去还能承许去者存在，就是这是第一个太过，有一点点讲，但是是这个仔细在里面去琢磨是分得清楚的哈，就是你承许去者去，对吧？那么这个去的行为呢就到了后面那个去的那个点上，那么这个去者就成了一个离开去的行为还能被称之为叫去者的这么一个东西了，这么一个去者了，那是这样的一个，不能用东西来形容，好像形容人不太合适哈。这是呢这个特色。这一点的话，这是第一个太过。第二个的话，说去者有去，说去者有去的话，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去的行为，它成立了去者本身， 你又承许说去者有去的话，这样的话这个就变成了又怎么能说啊，又怎么能说去者有去呢？那你如果承许去者还有去，它就会变成有两个去的行为了。那有两个去的行为就会出现两个作者的这个过失，这一点极其过分。那这两句的太过的分析方法跟前面的全知麦伯仁波切在回答对方答辩的时候的那一段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就是个宋词的字面的这个解释呢，是可以扣在一起的，还是可以扣在一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按照那个全知麦伯仁波切，对方不是说吗，他本体上是他体，然后呢实际上又有一个需要相互关带的联系，是不能够分开的，不能分开，只有一体的法才不能分开，他体的法柱子和瓶子怎么可能不能分开呢，对吧？所以他那种案例虽然说是这么说，但其实只是他们的一个说法，他其实很难建立这二者又是一体又是他体，一体他体的这个特色完全是不一样啊，也没办法呢这个聚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当然这是刚才分析的时候从一体他体呢这个角度是这么分析了，但是宋词的直接的意思还是这种分析方法啊。如果你承许去者去，这人则有咎，它会出现两种问题，两个过失。第一个，离去有去者，就是远离离开这个去法呢还能安立一个去者存在，那还能安立去者存在，那这个呢是这个比较偏向于他体的这个观点。第二个的话，说去者有去，就是说你承许呢这个去者呢他是有去的行为来安立的，就像你们说的去法和去者是可以相互联系的嘛，相互联系关带而成的，不能分开。那既然说呢这个去者能够依靠去的行为呢来成立他本身，你还承许呢这个去者还能去，这会导致后面的话你们其实连下这个思路，这一点的话可以稍微的也可以去那个参考一下中论释的那一段讲记，它后面就会有这个连贯性的接下去说，它则会有呢使这个去的行为成为两种的过失，那去的行为成为两种，那去的作者也会成为两种。哪两种呢？第一个的话，首先是让这个去者成立的一个去的行为，第二个的话就是去者成立之后他必须还要有一个去者去的那个去的行为，这个的话就会成为第二种行为，就会成有这样的一个过失存在，是这样的。那这一段的这个分析呢，当然他的这个发太过的思路，全知麦伯仁波切和全知古仁巴大师都是呢相同的，那都是相同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案例极其过分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段分析完之后啊，其实对方呢这个就到了61页啊，大家注意看一下61页的最上面的这一段，最上面的第一行，就是对方他可能认为说这个这是一个对方的另外一个小小的疑问，在宋词上面没有体现出来，但是呢也有就是有些人可能是这样想，他是说我在没有出发之前我就是去者，他就把这个去者呢早一点安立，他还没有出发之前他就先把它称之为叫去者，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在上路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成立所谓的去者去，就是好像有一只要有一个去的行为去成立他那个去就可以了啊，就是去成为这个去者去的那个去就行了，那我在上路之前我就可以先安立自己是去者，因为我打算要去，我准备要去，我呢已经决定了马上要去。但是的话这种说法呢在名言当中我们当然可以假立了，就比如说啊，我今天要出去上班，我不可能不去上班，那我一定会去上班，我是个马上要准备出门的一个人，我现在就可以安立自己是个去者了，然后呢我正儿八经在往路上走的时候的这个呢就只有一个去的行为去建立这个去者去就行，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安立所谓的去者去。但是呢我们说这种概念也只是在名言中可以假立，实际上不合理，为什么呢？你还没有出发呢，你自己预知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去者，实际上你是把一个未来的要做的这个行为动作呢安立的不好意思啊，你是把未来的一个行为你是把未来的这个行为呢实际上的话你是把未来的这个行为呢安立为成立的是现在的这个去者，但是这是不合适的哦，因为毕竟你现在还没有开始去，没有开始去属于安住的一个状态，怎么能把住者叫做去者呢？如果住者就能是去者，那么你安住的时候你就等于在走路， 你走路的时候你又等于在安住，就会有如是的果实。所以不经分析呢，名言假例我们是不会折破的。就是他说我准备要出门了，他这个时候他就说我已经是去者了，我们根本不会去说啊你这个时候不能叫去者，这样的话没有必要分析那么细，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去争执和纠结。但是如果你想要借用这种说法来承许呢真实的去者去真他真正的存在，那就要仔细去分析了。那未来的这个未来将还没有产生的去法，如何去成立一个现在的一个正在时的一个去者呢，是无法成立的。它的时间单位都不在一起，用未来的一个法来程序现在，这是没办法建立的啊，没办法建立的，是这样。那这个呢就是讲到的这个这一段。而且他最后有一句话是说，既然说这个出发之前，就是你出发是指的是去的刚开始嘛，你正准备出发或刚刚出发，这就是去的开头。你在出发之前你就没办法呢，不可能有去者，你没办法安立一个去者。那么在去的时候的话，去法和去者呢都要成立，就一定会出现两个去法，就还是逃不过呢刚才说的太过，就是会出现呢两个去的行为，那么也就会变成两个作者的这种极其过分的一个过失，是这个意思。所以对方虽然说又有一些别的思路就说是想成立呢去者去可以安立，但实际上一经分析的话还是逃不过呢会有两个去法的这种，或者说有两个去的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太过。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段颂词。这段颂词又要看一下科判了对，要稍微给你们先总结一下哈。总结一下的意思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12堂课和13堂课到讲到这里，就等于是整个去来品的话，它这个以理正广破来去的时候，总共分了五个大科判。那么到这个位置上的话，它的第二个大科判的内容就全部讲完了。那第12堂课呢涉及到说这个宣说作与作者呢相互关待而成，以及呢总破三类去者的这两个思路。然后今天的这堂课呢涉及到是别破去者去这个思路。那么实际上这一大块的内容这一大块内容呢，别破去者去当然就是分了两种，一个是全智脉部仁波切的观点，一个是全智果仁巴大师的观点。那么相对于第二块的话，我们也可以从他的新二的整个大科判上面来进行去出题，或者说去思维。就比如说我说在来去品当中，对于呢关于这个与作者观察三类而破是如何分析来去不存在的，那么你们就要把12堂课的那两段颂词，就是人一和人二乃至于人三，我们刚才讲的这三段颂词全部要解释。而且呢人三这个别破去者去在解释的时候要分开分别去宣说脉部仁波切的观点和果仁巴大师的观点。那有可能的话，我们也只是单单就是在人三的这个一个小科判上面，就是在与这个作者观察三类而破当中别破去者去的这一部分的话脉部仁波切和果仁巴大师分别是如何破斥的。就是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考我们今天13堂课的第13课讲的这三段颂词的两种分析方法，就是这个意思大家呢要在思路上面的话要有个印象。那么整个这一段呢，总体来讲它的思路还是比较好理解的也比较好理解。像这个比如说整体上的话，你们有一个大科判的印象就好了。前面的那一部分的话，我们这个前面几堂课分析过，那么第二大块的这个与作者观察三类而破，你脑子里一定要记得有三个角度，这个的话是最基本的。就是第一个呢是从这个作和作者呢观待的角度来分析，第二个的话是总破三类去者，因为这个好记，它就是去者也不去，不去也不去，离开去和不去，找不到第三种去，这就叫三类去者，这个呢是最好记的，一般都忘不掉。第三种别破，那么因为第一个大科判的那个思路跟这个呢从果仁巴大师的角度来讲它这个比较像，对吧？所以我们记到一个科判的话，这个基本就能捋下来就是去法有去，去者无去去者有去呢，去法无去，二去的话如有二去则即过分，就是根据这个科判的这个思路呢去 理顺它的那个分析方法，这样是比较方便的。那这样就比较方便的，这个就是要把第二大块的这个思路再跟大家这样梳理一下哈。那下面呢，我们又开始涉及到，当然今天只涉及一个宋词了，下面我们涉及到的是第三大块内容，就是整个五个科判当中的第三大部分，破有来去之能力。能力是什么概念呢？能力的话，用我们汉族人的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理由。那理由的意思就是我破吃存在来去的这个理由。那就是说有很多对方的宗派呢，他始终还是觉得来去是存在的。我怎么想啊，怎么去感觉啊，去体察呀，我就觉得来去应该存在。所以他们找了很多的理由。那这个理由的话，我们简单看一下，它里面又分了五个小科判。这五个小科判是一定要记的哈。第一个，破来去之因出发，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有些人他找的这个能力根据，就是往我们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理由，他是说什么呢？出发存在，出发实际上就等于是去的开始吧，对吧？咱们这样去讲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嘛。刚刚开始去就叫出发了，我出发了，这是刚刚去的第一步了啊，正这是刚开始的那个去的结尾，因为差不多就叫出发嘛。这是咱们平时名言当中习惯性的这个有这个出发这个词的用法，都是在那个结尾上啊，我已经出发了，或者说呢，我正出发，我出发了，就指的是我已经走出去了。我刚走啊，那个含义吧，那这样去分析啊。当然，这个通俗用法的话，我已经出发也是，这个已经二字的话，可能他已经到了路中间了，已经走了一半了，也会有这个出发这些词在借用。但是呢，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说出发就是指的刚刚去的那个阶段啊，就叫出发。但是的话，对方但是我们这里说名言中呢，这样去讲的时候，那出发呀，什么这个道啊，什么安住啊，你返回啊，你去了之后还要返回来呀，对吧？去上班上完了之后的话，你晚上总得回家呀。他这些的话，名言中其实我们都能承认，但关键的话就是，如果是你想借用这些理由承许来去自信存在的话，它就会成为中观宗的所破。所以说破有来去的这个能力呢，它有五个方面的理由，就是五个角度的这个在分析。当然里面呢有一些个别的地方有一点类同的地方。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破来去的因。来去的因是什么呢？就是我成立去之前，我肯定要有一个出发嘛。这个人有出发了才能会有一个去的动作啊。他如果出发都还没出发呢，你怎么能说他有去呢？对不对啊？这是的话，这是他的一个前方便吧，也叫做可以叫做这个因，就使得他的前面的那个阶位有前面的这个出发才能说有去。那对方是认为什么？出发是存在的，出发肯定是存在的。那既然出发存在，去肯定存在啊，去肯定存在，这是第一个理由。那我们呢要破掉它，就叫破来去之因，就是来去的这个前方便，来去的前因就是出发。第二段，破来去之业啊，就是道，就是程序有趣的道路存在，这个呢实际上是来去的作业。那这一点的话我们依旧要破。第三个呢，破来去之对峙住。为什么叫来去的对峙呢？这个对峙的话，直接说相违呢，好像这个词也不是特别精准，但是这个对峙力的话，相似的还是起到这个作用。你比如说火的对峙法就是水。那水能灭火吗？那出火灾的时候肯定是用水浇，它就可以扑灭火。所以火的对峙法的话，能对峙火的法就叫对峙，就是水。是这样的意思。那反过来的话，如果火旺盛啊，火呢比较大，力量强大，它能把水蒸干，是吧？那么反过来，其实水的这个对峙法的话也是火。这两者的话就是你就不是我，也有我就没有你，有你就没有我，是这样子的。同样的话，其实安住和来去其实就是安住的状态，肯定不是来去，是来去的状态，肯定这个就不叫安住。这两个就是你不是我，是我不是你，就是这种特色。一个人正在安住的时候，你可不能说他正在走路啊。那一个人正在走路的时候，你说他在那安住呢？什么叫安住呢？坐那儿没动呢，或者站在那儿没动呢？那人家会觉得你的想法很奇怪呀，对吧？这个所以说是住就不是去，是去就不是住，所以叫做呢来去的对峙。那对峙就好像说有了这个住， 就来去就没法成立。但是呢，反过来，因为恰恰有住，所以说明有来去，因为就是官带来去的那个特色，所以才安立这个祭址的住啊，禁止的这个住啊，这个这对方是这个角度听起来呢倒是蛮巧妙的啊，蛮巧妙的。他反而呢是借用，好像就是说借用，比如说我们说借用这个水能灭火，反而恰恰成立说，那既然说这个水的这个对峙力能存在的话，那么它所对峙的这个对境火肯定存在啊。如果水本身不能存在，那我也是待定的，说这个火存不存在还不清楚。但是如果水都存在了，那是它是火的对峙力啊，这种特色的话是我们言当中都承认的。那既然水存在，说明火肯定存在，因为官带之故，官带的一个对峙法嘛，是这样子的。同样的话，它反而是借用柱存在，既然有柱，那肯定就有来去，因为柱的这个词句或者它这种特色的安例，就是来官带来去的那种词句和特色安例，而安例了一个寂止不动的叫做柱的一个状态，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这个构这个想法还是蛮巧妙的，但是我们依旧要破。第四段是破来去之国返回。那来去的国法意思就是什么呢？我去了，这是我去的一个前方便嘛，那终归我还要回来，你有去才有回来。就比如说啊，我今天去色达了，如果说你都没有去色达，我就没有办法说我刚从色达回来。你这句话说的话，人家就觉得你都没去呢，你怎么能说你从色达回来呢？那他返回的这个果就不存在了，去都没有，肯定返回就没有。那因为有去，它就变成了说把去呢作为前因，那就会一定会存在一个它返回的这个果。那如果说返回存在，就说明去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破。那第五段的话就是破住等，等字里面啊，它有几个吧，好像有三个能力根据，就是它破这个住啊什么的，就是在这一点上，你像因为前面已经分析过这个住的这个角度，它有它类同的，但是这个角度上面它就是直接并行的安立了三个理由，就是以三个能力根据，以三个理由，就是啊破这个住等具有啊具有存在，就是他说住等这些法呢，这个具有的话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存在的，这个具有就是它是存在的这个意思，作为能力根据啊，就是以这个三个能力呢作为这个能力三个理由作为能力根据来抢程序去存在来去存在，那我们依旧要破。当然这个现在你们听这个第五课班还是觉得没明白，不着急，等到我们学到那个地方的时候自然就会明白了啊，就是一看宋词里面的分析方法，这个课判其实是很好懂的。那我们下面呢，今天只涉及到的第一个课判当中的还是一个第一个小部分哈，因为它又分了两个小课判，就是我们今天分析的是破来去之因出发，它又分了两点。第一个呢是承许作业也不成立出发啊，也不成发。第二呢是不承许作业也不成发，就是也不能够成立出发。什么叫承许作业呢？就是我哪怕承许有一个去的作业，但是我承许了这个去的作业，但是还是不能够成立出发。那么我不承许去的作业的话，那你连去的作业都没有的话，你更加没办法成立出发。其实第二个课判倒是好破，但是第二个课判的话是我们第14堂课下一堂课呢会学习到的内容。那今天呢首先消化第一个，就是说我即便是承许有一个去的作业，那也没办法成立出发存在。为什么呢？他是这样讲的，以去中无发，未去中无发，去时中无发，何处当有发。就是我们不是前提说是程序有出发的这个作业吗？那程序有出发这个作业，或者说程序有这个去的作业，那程序有这个去的作业，那去的话无非就是分为已去、未去和正在去，对不对？分为这三十就已经把去全部周遍到了。那过去已经去的这个上面呢有没有出发存在啊？未去的这个啊，将来还没有去的嘛，就现在没有去的，将来可能去的，还没有去的这个道路上有没有出发？还有一个去时，去时就指的是正在的，正在去的这个道路上有没有出发呢？发现这三种情况都没办法安立出发，所以叫何处当有发？那在什么时候才能安立有一个出发呢？那既然出发不存在，反过来去也不存在。 他是这样的分析方法来破的，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哦。就是这个思路应该看这个松弛不算难动。那我们呢要过一下为什么一去无发，未去无发，去时呢也是无发，就解决问题了。那首先这个已去和未去还是好理解的，就是依旧好理解，因为已去嘛都是过去式了，是不是啊？已去的法就是属于过去式的法，过去式的法都已经是一个灭法了。那已经是一个灭法的话，你肯定没办法建立这个诸法存在。就像什么呢？灭法就是一个不存在的法，就像石女儿啊，包括呢，就像上师举例子说，像如同像龟毛一样。龟毛就是乌龟长毛，乌龟是不长毛的，对吧？那就说明龟毛肯定不存在。那既然龟毛都不存在的话，你就不要去想了说啊，由这个龟毛造成的、织成的那个毛衣，啊，做成的这个，它那个毛的话做成的那个衣服，啊，是怎么样的？你龟毛都没有，何来一个由龟毛织成的毛衣呢？同样的话，就是你这个已去的话，是一个过去时的这个法，就已经是灭法了。灭法根本就是属于是一个彻底不存在的状态，一个不存在的法又怎么能够安立一个出发存在呢？啊，就没有办法安立。就好像说使女儿都不存在，又如何去安立说啊她相貌端严呢？就没有第二步的说法了，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已去无有发，好理解吧？那么未去中无发更好理解了。未去就指的是还没有去的道路，你这个还没走呢，你还没有去的任何的行为或者动作呢，你怎么能安立又出发呢？那是不是这个的话是最好懂的？其实这个大家没有什么争议啊。你没去的道路上当然不会有出发，这人还没开始出发呢，他还没有在这条路上这个发生动作啊，有这个走的行为呢，你怎么能说他有出发呢？这是呢直接是矛盾的。那关键的话，大家说好，已去和未去我就承认了，他是没有发，一个是灭法不存在，一个是没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没办法建立出发。但是这个正在去刚在走的时候就叫出发，这个为什么也不能建立呢？大家可能心里已经有数了啊，因为我们前面的分析的思路，正在去的话，其实这个正在去时找不到，正在去时找不到的原因，就是因为刚真正的观察的时候，它除了已去和未去，不存在一个正在去。那没有一个正在去的这个道路也好，或者是行为也好，那自然就没有办法安立一个正在的出发，或者正在有的一个出发。这就是从这个角度呢来分析。但是的话，大家要看一下啊，就是因为我这个思路跟大家分析完呢，已经讲到了62页的这一个自然段啊，62页这个宋词下面这个自然段呢的这个就是最后，大家看到没有啊，就是应该是第五行吧，最后呢就是指的是正在去。刚才跟大家分析了说正在去的道路呢，因为它不管是道路还是行为啊，它都可以分为是已去和未去，除了已去未去之外不存在一个正在去，那么所谓的正在去的出发也是不存在的。那后面有一句话，况且去时中有发，就会有两个行为，两个作者的过失啊，直接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要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因为又怕大家觉得哎，这个又是一个什么太过，因为这个思路跟那个把它分为已去未去的思路不一样了嘛，那不一样了，那这个破法不一样，那这地方要稍微解释说，换一种思路来讲啊，况且的话，如果你程序就是我们不把这个正在去呢，从这个它都是属于在已去或者未去的范畴当中，就找不到一个正去，我们不从这个思路来讲了。因为有些人的执着可能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你这么说呢，我也能承认，但是我总觉得有一个正在去存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承许啊，假设我承许有一个正在去的这个去时或者正在去的这个道路，那正在去的话，如果有发，就会有两个行为，两个作者。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去时的道，如果要成为道路，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去的行为要跟他关担？对吧？你没有一个去的行为或者去的动作，你怎么能程序说这个去的道路存在呢？这就是一个行为了。然后呢，你又说正在去有出发，出发是不是一个去的行为呢？虽然我们名字叫做出发，这就是要叫发，但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去的行为，对不对？它就是把这个去的刚开始，我们名言中呢习惯性的说啊，我刚刚出发了， 对吧？这是我们的一个说法而已嘛，这是一种说法，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去的，它要有一个去的行为才能说再出发嘛。所以说它这个去时中有发，那么这样第二个这个发，它实际上需要有一个去的行为呀。你没有去的行为怎么能叫出发呢？那这样就变成了什么呢？又是两个去的行为，又会变成有两个作者的过失。所以这是两种思路都可以分析。第一种思路就是正在去不存在，因为呢除了已去和未去之外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正在去，从时间的角度来破。第二种的思路的话就是什么呢？如果程许正在去时有发，那又会出现有两个去的行为和这样子的话，一贯带就变成了又有两个作者的一个过失啊。所以说这个正去时也不能安立发。那最后的话要得出结论，话还没说完哈，因为根据这个宋词科判和宋词的角度呢，我们最后要得出结论，说原因呢是对方认为他是借用出发来程许去，那我们呢又是在这个已去正去未去的这个道路啊，或者说这种动作的这个角度上来分析，到底呢是在哪个阶段有出发，发现呢其实出发呢都没办法建立，那出发没法建立的话，所谓的来去也自然不存在也自然就不存在，这才呢得出了最后的结论，依旧是什么呢？来去是不存在的，是这样的那是这是呢今天这一堂课我们要学习的一些思路。这样讲呢这个出发这个问题可能还好解决，主要是呢大家把这两种思路，而且尤其后面的这个思路呢，可能是很多人，就是好多人对于这个已去未去正去的三十的分析呢，懂是懂，但是总觉得好像把这个正在去呢直接就归在已去未去，还无可奈何的也找不出理由归不过不能归，或者说就是有个正在时，他这个找不出理由来，但是归进去的话，他又总觉得有一个正在的出发，刚刚开始的出发。那我们第二种思路的破法其实都是前面几堂课学过的，那这种破法的话确确实实呢对方是没办法避免这个过失的，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打破自己认为有一个正在去的那个执着这是这一段。那难点的话应该是属于前面的三段宋词，前面三段宋词呢如果抛开这个宋词字面的意思我直接分析说麦布仁波切分析的这个去法去者是同体是他体，然后呢对方又程许有一个又是本体是他体，但是呢又是有一种互相关带密不可分的，类似于像一体就是又有一体的这种关系呢，我们再做一个分析的话，直接给对方呢发的这个太过。其实呢前面说离去有去者呢，这个就相当于是去法去者本来就是他体嘛，如果程许是他体的话，那么你离开这个离去有去者，对，就离开这个去法的话，你还能安立一个去者，对吧？因为二者别他体，就好像离开柱子的话瓶子也可以存在呀，就会有这个过失。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呢，你就是说这个去者有去，后面应该要接句话，就会有呢两种去的行为。如果你非要程许这个去者有去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就说它类似于什么呢，就是对方认为其实这个去者和去法它在还有一个密切的联系，它需要互相关带，那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说要想程许去者存在，去者呢它必须要有这个去者去法去跟它关带，就能成立去者。那你说这个去者去的话，它还是会成为什么呢，有两种去的行为的故事，后面接一句话，这个思路就很好推。然后果仁巴大师的观点就是根据他的这个科判的这个思路也有分析的这三种观点，所以说分析的方式上面呢有一些类似，但是呢确实角度上面呢略有不相同，这两种分析方法大家能消化，那整个第十三堂课的重点就基本上已经消化了，是这样子的。好那今天我们这堂课呢就先辅导到这里。好，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